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又来到礼拜三的时候了，又是琴弦可以陪着心田，还有陪着我们的听众家人的一天啊。
哇，太好了，我们这个录音室呢充满了琴弦老师所带来的温暖，
是不是
很温暖？琴弦老师让我们的这个夏天嘛，总是进入冷气房呢就是冷冰冰的，有您在呢、
啊、
就温暖许多。
而且呢最近一直下雨啊、我也怕自己呢进这个空调房也真的
突然着凉。
对，但是有着心田一起主持节目就感到温暖了。
我是怕呢我们再这样继续的来这个互相彼此欣赏跟赞美呢，那听众家人也会觉得哇，你们这个有点晒呀、啊、
晒好啊，晒好、
哎、是是是，也希望呢你在你的这个身边周围能够呢有这样的一位呢带给你温暖的属灵同伴，可以呢一起呢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不过、我们其实也是你属灵的好同伴，对不对？
对对对、那所以听众家人快点跟我们打招呼吧，在第五空间里面啊。
是是是，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呢能够星期三跟琴弦老师一起的来、这个无限飞行号、但是呢虽然非常的开心，还是有一个消息呢要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讲啊。就是呢我们星期三不是有一个栏目吗？
对，
就是只有星期三呢才听得到的这个无声的翅膀，我们一些聋人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
是，
哎，那这个消息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迎来无声的翅膀的最后一集啦。
啊、哦，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了吗？
对啊，
这个栏目呢带给我深刻的印象就是呢那些聋人弟兄姊妹的名字、哎对，那当然他们的故事也很相当的精彩啊。
是是是，
我也有听啊，非常的感人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呢他们的名字很特别，例如呢上一次不是有个小龙女吗？
啊，对对对对对，小龙女姊妹
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特别的名字，
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呢这是他们的代号而已了。最重要就是他们的故事怎样被神改变、而且他们呢也不只是单单看自己残疾不好的一面，还是呢会受到上帝的陶造，而自己也成为这个器皿去传扬福音啊。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这一位的主人翁呢是谁呢？我想可能听到他的名字呢琴弦老师又在想一番，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那不如你讲出来是什么名字、
先不讲、
哦、先不讲，
我们先留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什么呢，我不想
卖关子
啊，卖个关子，
悬念悬个十分钟的念
好好好，我们卖个小关子，我们先静下心来呢好好的领受心灵特调，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谁是谁非。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里受伤吵架，不是因为有人故意要做坏事，而是因为我们都太坚持自己是对的。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来自英国的小故事，故事里有两位趾高气昂谁也不服谁的武士。有一天他们同时来到一座女神雕像的下面，两个人同时抬头欣赏女神手里拿着的那面盾牌。假武士一看忍不住赞叹说，哇，这好美的金盾牌呀。 结果一旁的乙武士听了就眉头一皱，摇摇头说：你在说什么？这明明是很美的银盾牌呀。就因为彼此说的颜色不一样，两个人就当场争论了起来，一个说是金的，一个硬说是银的，越吵火气就越大，最后竟然直接拔出剑来大打出手，噼里啪啦的打了一大场，结果两个人都受了重伤，双双昏倒在地上。后来有一位牧师刚好经过，赶紧把他们救醒，问明了原委。牧师听完了笑了一笑，走到了雕像前仔细的端详，然后转过身对俩武士说：你们两个都对，但也两个都错了。原来那位女神啊，手里的盾牌非常特殊，她一面是金的，另一面是银的。他们两个人刚好站在了不同的方向，各自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所以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但也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那一面，就断定对方看到的是错的，因此啊，他们就犯错了。人与人之间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往往就像是这两位的武士，因为自己亲眼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就坚信自己掌握了唯一的事实。当别人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反应常常是：你错了，你是不是在找我麻烦呢？但很多时候，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像那面金银盾牌，有不同的面相，只是我们站的角度不同。所以在坚持自己之前，先试着去理解。比如在夫妻相处中，当丈夫觉得买这个太浪费了，太太反倒觉得这是生活品质的时候，先别急着给对方贴标签。也许丈夫看到的是下个月的账单压力，而太太看到的则是家庭需要的仪式感和温馨感。面对如此不同的时候，求神拿走我们的固执，赐给我们谦卑和聆听的智慧，在我们坚持己见，准备和人开战之前，先留个几分钟去了解对方真正的用意，别太快下定论了。只要我们愿意多这一个理解的步骤，很多本来会闹僵的冲突往往都能迎刃而解。
哇，这个冲突迎刃而解之后，
嗯，
就播放这么神圣的音乐啊！
是
哇，这
其实也是希望呢，我们这个领受心灵特调呢，不只是说，哎，我们用耳朵来听，更多呢，是我们听完以后呢，有一些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
嗯，
也来看看，也求神呢光照我们有哪一些地方呢是我们需要来去面对的话呢，就在此刻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省思。
嗯，我想。问一下，我们喝了那么多杯心灵的特调，
哎，
请问都是心田梨调配的吗？
那是啊，你没听到我声音吗？
我听到你声音，我就是说，是不是你里面的材料都是你调配的啊？
哦，那当然呢，里头我们其实心灵特调有很多的小故事嘛，
这，嗯，
小故事呢，
对啊对啊对啊，
都是呢过往的一些记录啦，那些的小故事，
嗯，
那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呢？那就是心田可以带大家呢一起来好好的走进这些故事里头，
嗯，
那抽出一些的丝啊，一些的茧呢，啊，然后呢
小故事当中就有大道理了，哎，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今天呢这一位我们一定要来留些时间来好好的听呢，就是呢，
嗯，
这位聋人的姊妹的生命见证。好，那就先说吧。这位姊妹呢，她在这个故事里头叫做母狮子。
母狮子，哦，
是，
他是家中很凶的那种母亲啊，还是老婆啊那种吗？
我就觉得秦秦老师一听到母狮子，一定会这么想的。哎，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呢都会觉得
啊，因为我很多男性的朋友，很多兄弟，他们都说他们家中呢都有母老虎啊、母狮子等等的。
啊，就是把我们女性母亲这种形象呢给恶化
啊。但是应该不是吧？这次的主角
是的，那这一个主角呢？母狮子姊妹呢？她为什么叫做母狮子？其实我们听她的见证里头呢，没有太多的琢磨啊，就是关于她这个昵称，
所以就是一个代号而已。
哎，但是呢，她从她的生命见证的里头，你可以看见的她那份的勇敢还有坚强。我们常常说嘛，为母则强，为母则强。在这个动物的世界里头，狮子啊、老虎呢，都是。其实啊，你如果看狮子或者老虎他们的习性的话呢，很多人觉得说，哇，这个公狮子公老虎呢一定是最强的。可是你看回这些动物的习性，你会发现呢，母的啊，就是母狮子母老虎呢，他们才是在这个家族这个群体当中呢展现出那份的勇敢，还有呢保护他们家庭的这么一个角色。
听说呢公狮子呢是很懒惰的，而且都是要靠母狮子出去
狩猎
然后吃它的。
是
不好我们要反省啊。
哎，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是不是也很引起呢你此刻的一个兴趣，继续的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母狮子姊妹的她的生命见证呢？
只要你愿意突破，今天可以不一样，
挣脱无声的捆绑，展开重生的翅膀，冲破限制的屏障，飞向无限的穹苍。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无声的翅膀。
我是一名聋哑人，12岁那年，我当时因着绘画大赛获得了去瑞士交流的机会。我第一次看到很多壮丽的教堂，心里感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教堂竟如梦想中的天堂一样，这样的机会确实是上帝的祝福。我读高中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韩国女传道人，虽然她没有向我传福音，但是我从她的身上感受到美丽和光芒，那种与众不同的魅力让我不禁对她产生好感。她告诉我，即使没有结婚，她也不感到孤单，因为耶稣使她饱足。从她身上我更渴慕认识那位伟大的耶稣。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朋友的聚会，我到了约定的地方才知道那里是一间教会。一进去，扑面而来的喜乐让我有点不适应。朋友带来了一位女士向我们传福音，没想到她开口就说，你们是罪人，生来就是罪人。我一听这话便十分的反感，实在无法听下去，就匆匆的离开了。大学毕业后，我正在和未婚夫小峰筹备婚事，没想到爱聋人机构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们，邀请我们参加青少年手语夏令营。我们便和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起同工，从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我看到了主的荣光和能力，让我之前对基督教的抗拒瞬间瓦解了。我也自然而然地信了耶稣，之前那个内心空虚不怜悯人高傲冷漠的我有改变了。参加完夏令营之后，我知道这机构的意向是要将上帝传递给中国2000多万以及亚洲千千万万的聋人。 我被感动，立志把机构的意向变成自己的意向，希望通过教育带给聋人信仰。但当时的我更侧重的是聋人教育多于传福音。我可算认识了耶稣，但对信仰依然懵懂。转折点是我参加了聋人福音学校为期6天的培灵会。福音学校不是学习知识的地方，而是让我亲身经历十字架。圣灵一直动工，直到后来我的心被彻底的打开了。营会中我要预备分享罪的告白，在主的光照之下，我看到了自己的罪，也意识到罪的可怕和摧毁力，但我仍然无法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直到最后一个晚上，每位参加者要在其他学员的面前彻底地向主告白自己的罪，我真是挣扎又煎熬，因为我要分享的内容有一部分和我丈夫有关，而他就坐在下面。最后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勇敢地做了罪的告白，我瞬间获得了力量，从痛苦的沼泽中给拉了出来，我的内心又多了一份平安和喜乐。结婚第二年，我们夫妇有幸被机构差派到西北开展福音工作，那里是丈夫的家乡，那无疑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环顾四周，陌生的面孔与环境，不同的风俗及文化，都使我灰心丧志。我每天大量的读经，预备讲道资料和为聋人学校备课，使我感到无力和孤单，身上背负的重担加上聚会人数既少又不稳定，我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躲在床上痛哭。虽然丈夫在身边，但孤单无助还是包围着我。我开始向主抱怨，数月后我仍然不能适应，每天都与老我征战。慢慢借着祷告，主让我醒悟过来，学懂主的心，他爱世人，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包括和我不同面孔风俗文化的人，所以才会使用我去讲道。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放下了自我，我选择去顺服主，并且时常感谢主使用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器皿。现在每天清晨，我第一件事就是祷告，因为我知道我要做的一切必须借着祷告，主就会来成就。读经是灵粮，祷告是呼吸，让我们一起来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吧。我们仍在西北服侍，正在办手续，准备出国学习英语的手语，计划去美国读大学，此时却发现自己怀孕了。结婚4年，我们一直没有孩子，当丈夫得知我怀孕特别开心，我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终于要做妈妈了，忧的是我领受了通过教育带给聋人福音这样的意象，但现在却必须要先放下。我也担忧日后无法完成主给我的使命。距离产期越来越近，当时丈夫不在身旁，我向神祷告说，主啊，孩子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你是喜悦我们做父母的，让我们体会并明白你有多么的爱我们， 倘若是你的旨意，请求你让孩子等待他的爸爸到来才发动，让我们一起守候孩子的降临。求你赐给我们做父母的智慧和爱心，教导我们如何做合你旨意的儿女。主听了我的祷告，丈夫请假回来的第二天凌晨，我便开始阵痛。第三天早上，我顺利地生下了一个9.2斤重的健康宝宝。产后，我失眠越发严重，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加上初为人母的手忙脚乱，我得了产后抑郁症，经常处在极端的矛盾中，有时恨不得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孩子，有时又希望他从未出生过。夜深人静，我经常哭泣，我讨厌自己，不愿照镜子，我会经常因为小事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感谢主赐给我一位很有耐性的丈夫，他很理智，听了很多讲道，也未能真正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但他却为我向主祷告，求主怜悯治愈我的产后抑郁症。当时主仿佛没有回应，丈夫也感到失望。其后机构在西北举办了青少年夏令营，我迎来了邻里的另一个转折点，丈夫是夏令营的负责人，我是他的助理，跟机构团队一起同工，提醒了我信主的初心。我想到了主带领摩西和百姓出埃及，尽管主为他们行了很多的奇迹，但他们却转眼就忘记了主的恩典。我这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感谢主赐给我很好的属灵长辈林老师，他既是我的上司，也是一位好老师。不管在工作生活上还是属灵上，我都得到他很多的帮助扶持与教导。他带领我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翻开圣经。主再次叫我醒察，透过经文光照了我的心，我泪如雨下，才知道原来我最大的罪是不信。我一直依靠自己的聪明，从来没有把一切都交托给主。我俯伏在地，为过去没有信靠主、任意妄为的行径而忧伤痛悔。主赐给了我祷告的火，让我昼夜亲近赞美他，并为团队祷告。我尝到主恩的甘甜，我被主洁净。原来不是主不爱我，而是我的骄傲拦阻了他。感谢主，令我不再沉浸于世界的物质享受之中，让我把生命交托于他，倚靠他从黑暗的产后抑郁症中走了出来。走过这段艰辛的路，我决定因他而生，我也要因他而活。愿我的生命能够继续活出主的荣耀和祝福。由于我们夫妇在西北的侍奉不太理想，机构决定让我们回去，但婆婆年岁已高，孩子又太小，所以家人就反对。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丈夫停薪留职，全力照顾孩子，我继续侍奉，同时他也可以多些时间说服家人， 支持我们以后返回机构发展。我看到团队当中每一位同工的灵命都在不断的成长，这也激励了我们开始渴慕主的话语。感谢老师和同工愿意和我们在线上进行灵修，帮助我们灵命成长。感谢主，此时丈夫愿意打开心门迎接主，决定受浸归入基督。同时我也再次怀孕了，感谢主再给我们一个孩子。感谢主给我们清晰的意向和坚定的信心。我们夫妻已计划好，待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按着主的时间和安排，朝着起初主给我们的召命迈进，就是通过教育带给聋人福音的意向，将来要在聋人学校春风化雨，让聋人认识全能的造物主。我们也深信主必引导，我们夫妇愿意同心带着孩子一生行在主的心意当中，不偏左右。
生命每个部分你来掌管，心灵在深之处你来浇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主耶稣，甘愿将生命全所有完全给你，全心爱你，全心
谢谢梁安老师为我们演绎母狮子姊妹她的生命故事啊。
对啊，看到她的生命呢，经过很多不同的经历啊，小时候信耶稣啊，信主参加福音营，向神认罪，心里得到平安。但后来呢，就跟着丈夫了，就去西北服侍聋人啊，当中的生活很艰苦，感到孤单，压力很大哈。后来怀孕生孩子之后呢，甚至有这个产后抑郁哦。
是，
的确不容易啊。
就是一直看见姊妹的生命就是这样高高低低、高低起伏的。其实跟我们自己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信主经历，其实也是如此的。
嗯。
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依靠神来走过这一路呢？可能就只有你自己还有神知道。
对，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帮助大家吧。
好，那结束了这个聋人的见证之后呢，我们下个星期三要播出些什么呢？就是有我们杏林子的故事，请期待。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再见。
再见。
胜利。